你从这个歌词里面可以能够体会到这个作诗的人他是那么深的爱主宝贝主，他的那种对耶稣的那种饥渴是那么强烈，你可以唱到后来一节一节，他一节比一节的强，他已经知道那个爱的价值了，那个耶稣的价值，他很显然他已经要进到一个地步啊，耶稣真的是他的性命了，是他的生命了，而且他很喜欢讲耶稣，是不是？好像每天一直讲得不住，有的人你讲耶稣讲得多了他会嫌烦的，这个人他不怕嫌烦，他一直讲，日念千遍他都不足。哦，求主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一面唱，我们一面这样用祷告的心，一起稍微快一点哈。耶稣，耶稣，我的生命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愿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念千遍不足，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第二节，我心爱你，不知如何，耶稣，我的喜乐，你爱犹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第三节，上帝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了，我心切莫，我身已摇，我会永远的了。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我与你比拟，你的笑容是我爱你，你主。再回到第三节，我们要稍微有一点解释哈。这个人他已经认识耶稣是他一切的一切了，然后就讲耶稣是他的依靠，耶稣是他的粮食，耶稣是他身体的医药，耶稣是他灵魂的力量，或者他魂永远的力量，他已经灵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啊，他里面那个耶稣的分量，那个基督的身量很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呢，他能够经历到耶稣供应他灵魂体的需要。是的，耶稣他来就是这样。那个哦，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读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 就是生命之道。你知道约翰福音啊，我有讲过它的特点，就是它偏重在耶稣所讲的话，因为约翰他一直要说明这个耶稣就是太初就有的道，所以他就多记载耶稣所讲的话。而耶稣所讲的话呢，有时候他是用很普通人所能够领会的，譬如啊，喝水啊，吃饭啊，是不是？身体上的需要啊，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你想，如果我们每天哈，如果不喝水不吃饭，你说我们能够活吗？不能够活。但是约翰福音哈还讲到，它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的生命。然后说哈，这个生命也是光，在它的里面有光。他不是说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吧？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那光我们也比较容易领会，是吧？你说假如我们每天呢过日子哈，没有电灯，没有光，你说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起码你得有一个蜡烛啊，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不能够，或者说我们生活上所必须的生活的必需品，耶稣就用这些很简单的那个，比如他讲到重生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孩子哈，这个家家生儿养女，这是他是用这个生重生来说明我们在灵里面的重生，在神灵里面的重生的重要。还有他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吃我肉有我喝我血的里面就有生命。就如同我们现在吃饭，我们当然可以多吃素菜，可是我们也需要有点肉类的东西啊。有时候这个食物吃一点食物就是加添我们的心力啊。你那以利亚那个逃避那个耶西别的时候，他走了几天的路程啊，他已经很累了，很疲倦，很饿了，所以天使就说你要起来哦，还是要吃一点东西，好让你有力量可以走前面的路，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用这些很普通的，还有那个口渴，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那个妇人来打水，用口渴，还有那个妇人有过五个丈夫，而且都不是她的丈夫，现在所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我们都懂得啊，什么丈夫啊，太太啊，喝水啊，吃饭啊。所以约翰福音就是神啊，或者是主耶稣，然后主的灵就充满在约翰的里面，这个道在约翰的身上也成了肉身了，就是约翰这个人，这样他就把耶稣所讲的这些生命之道，用这些日常生活我们容易懂的话来介绍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这一位哈，真的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这里他就说，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个话我们懂，对不对？可是啊，这里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真是耶稣实在是我们的依靠，而且这个依靠啊是永远的，我们一直都可以依靠他。父母我们会离开的啊，朋友有一天也会分开的，分离的，但是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如今接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可以吃他，我们可以喝他，哦，那个意思啊，因为耶稣用这个话就是我们懂什么叫吃喝 OK， 但是那个含义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吸收他，我们需要把他的话，他的灵要这样 喝就是领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喝，你就喝下去，你就接受下去，吃下去，把耶稣基督他的道，生命之道，他的灵，叫吃喝充满饱足，这些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所用的这些名词啊，我们都懂了，对不对？那个这个写诗歌的人，他的灵命就是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程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他所有的一切。那你们看过我们的网站，我们事工的网站就是叫做Jesu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那个 .com， 前面当然是 www.、哦、你看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的那个意向和使命，我们有一上面一个说明，我们很简单哈，那个意向里面了哈，我们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啊，耶稣基督就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啊，哎，但是那个要认识他，而认识他的认识他的那个秘诀，或者说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秘诀呢，在于我们在圣灵的启示和生命的经历中来认识他，我们就知道他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啊，他是满足我们各方面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使命。那我们传讲内在生活呢，就是把人呢引进这一个意向，这一个信息的内容，那个实际，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我们的意向啊。因为我希望以后你们在提到我或者介绍我们的事工的时候啊，不要就是单单是好像安静等候神，这是我们的招牌，我告诉这不是我们的招牌，呵呵，这是我们所讲的信息里面的一部分。OK， 记得哦，这是我们所讲的信息的一部分。这个因为爱修院的很多弟兄姐妹啊，包括陈牧师在内，这个周牧师他是讲安静等候神的，好像我的额头上写了安静等候神这五个字一样，这样。我告诉你，你要看我们的网站，你要再多跟我们在一起，你就知道哈，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简单说来就是基督是一切，这就是我们的 message。 OK， 那要记得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的灵能够活泼，能够刚强，能够健壮，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啊。我们的魂如果越来越成圣而健全，那魂呢包括什么呢？基本上魂就是包括情感、意志和思想， okay? 主要的这三大部分。所以我们人都有心思意念想法，那是魂里面的啊，我们的情感喜怒哀乐，那是魂里面的东西啊，还有我们的意志，我们要选择要决定要做什么，这是我们魂里面，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如果我们是常常被圣灵充满，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的话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越来像耶稣啊，我们的意志会像耶稣那样的坚强和坚定，然后我们的感情也是，首先我们跟耶稣会有一个爱情啊，那个我们跟他会有一个感情，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的来支配我们在地上的感情，夫妻的感情，父母跟儿女的感情，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我们就如果我们跟他的感情是健全是对的，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感情啊也是对的，就不会乱来这样啊。那么身体，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身体要健康，对不对呀？那如果说 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领受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啊。那个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啊，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哈，有三节经文，是那个好像16、17、18节三节经文说啊，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如果我们要是常常这样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呢，当然我们心灵是健全的，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等候神呢，安静等候神呢？因为只有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才有机会教导我们，圣灵才有机会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放在我们的里面，懂吗？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成长的话呢，那就太初就有的道哈，就在我们身上就渐渐的就成为肉身了，就是说就在我们的人的生命中，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太初就有的道，就是那个生命之道，正如耶稣在地上所活出的那个太初就有的道是一样的。所以那个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他说他在世上如何，指着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那就是说他约翰也是成了道成肉身了。这个道在约翰的身上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生活。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知道吗？所以主耶稣来以后，他是满足我们灵魂体的需要的。那么我个人还比较特别相信的就是啊，神圣的健康，就是 divine health 啊。那么这种健康是从神来的呀，也是神的心意要赐给他所有的儿女的。当然我也相信 divine healing 就是神医，可是我也相信神的健康，属神的健康，这样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话里面，当我们这样不断领受他的话，我常被他的圣灵充满的时候，那这个神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有份的，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有份的啊。所以我就说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记得啊，你的日子是可以过得越来越快乐。你要知道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我要再讲这句话，所有在座的弟兄和姊妹好， Better days are ahead。 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更好的日子，更快乐的日子，更荣耀的日子还在后面。可是你要追求，你不能停止。这就是这次我们来另外一个负担，就是鼓励你们要成立小组的追求，要参与小组的追求。Put it over there. Hallelujah. 更好的日子在后头，但是呢你们要知道怎么去迎娶，知道怎么样去接受。我因为是过来了，我是过来了这么40-50年过来了，我告诉你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停止追求。我的读经，我的信息，我都是我花很多时间呢，我一个人这样的等候祷告，这样的查考读经，求圣灵来启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圣灵的学校，我一直都是在圣灵的学校里面。我常常说在这个学校里面，圣灵是最好的老师，圣经是最好的课本，环境就是万事万物是最好的教材，神所使用的教材。这个万事万物是包括人事物，是我们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凡是我们所遭遇到的遇见的人，所遇见的事情，还有所碰到的东西，要知道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每一样都是神在他主宰的大能中所安排的，或是呢是他所许可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叫我们得益处。而这个得益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叫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单单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活在天上。我们不是只是活在这个属物质的世界里头，我们也活在一个属灵和属天的境界里面。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盼望是永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现在的在地上都是暂时的，我们在地上啊，都是旅客，都是寄居的。OK， 比如我们住在这个附近这个旅馆呢，啊，我们都知道是暂时的。哦，旅馆房间大一点，也好，小一点也好，反正几天就过去了，暂时的。其实我们在地上过日子啊，都应该是这样，有这样一个观念。因为这个几十年的功夫，有的人很年轻就去了，中年就去了。也有的人就老年才去，就是到老年70岁80岁啊，这个在人看来好像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永恒里面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知道吗？都是暂时在这里。所以我们所要注重的啊，那是那个永远的，但是永远的是看不见的，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那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圣经所说的，知道吗？如果这样，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哈，就过得越来越快活。现在要知道，现今我们要知道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有了耶稣基督，你要知道就够了。你不应该再觉得说我还需要什么。我告诉你，足够。好像有人说哈 ，The God is more than enough for you， 说神啊，比你所需要的，超过你所需要的，足够应付你的需要。那么你所以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你不够认识他。而我们所以不够认识他，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哈，你们一定要成立小组。现在已经。在小组里面，已经在小组里追求的人，在座的同学有多少位？看看，我看看有没有？你看，只有三位、四位，哦，是其他的人，你们在哪里？也许你们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啊？那我问说，你们在你们的教会，你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吗？或者我也这样问说。你对耶稣的认识是越来越多吗？如果这样，那这个教会就是对的。那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在你现在的教会里面呢，好像你得不到多少东西，得不到什么，你觉得没什么长进，你也不能帮助什么，那你就要另外要找小组，要成立小组，要追求。因为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宝藏，这个宝藏就在你的里面。但是如果你不去追求，不去寻找的话，你得不到，你就是这样啊，普普通通的啊，很肤浅的做一个基督徒。当然如果那样，那是你的选择， OK， 神尊重你的意志。但是你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的，你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要跟耶稣在一起，要领受他的生命之道， OK。 哦，我告诉你，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啊。那怎么样成立小组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应该我要听听。你们成立小组，也许赖牧师哈，请他讲一下他怎么开始有小组，或者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然后呢有别的教会的人这样来，怎么开始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讲过这个题目。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不要紧，我们还是要跟随圣灵哈，不要说定规要下午，圣灵啊，你只能下午才能教我讲这个题目。OK， 你就讲一点。 简短一点可以。
我想啊，我昨天漏掉了一点，也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组，以及怎么开始。那也是我们从第一次2006年从达拉斯回去，我们在台南来十几个回去的人呢、啊。诶，经过两个礼拜达拉斯的盛宴回去以后，竟然不知道怎么样子进入等候神。他们很渴慕要进去，可是好像不知道如何进去。所以我才学习到一点，哦，原来参加一个训练会，在这里的时候呢，很有神的同在。回去会不会发生一个问题？这么好的东西呢，不知道如何进入。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多年来只知道自己一个人等候神，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一起等候神。所以当他们有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呢，我也很困扰。那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谁得到答案？从圣灵得到答案。那我呢，我没有念什么神学院，都没有受过什么神，我只懂得一件事情，就是凡事祷告，然后圣经呢就是最好的答案跟教科书。所以呢，我就问我周牧师，鼓励我说我帮助他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那我就祷告问主啊，这些人他们那么渴慕，可是怎么办呢？他就很清楚的告诉我，用周牧师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带他们进入。诶，我想诶，有道理哦。这本书呢是我打整理的时候很多遍，所以它的内容很清楚在我心里。我知道了，这本书是每一句话都是带着恩膏要把我们带进入等候神的。所以我对这本书呢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诶，这个好诶，就跟他们讲，那这样我们就开始啦。起初我们只有三个人开始，我一个牧师，另外一个师母，后来我先生，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同工，就这样子。渐渐的我们人有十几个人，然后有时候呢多了来了一群人，二十几个，然后忽然之间又走掉了一群人，可是我们有一群固定的同伴。我们就拿着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我想这本书呢是周牧师在等候神的时候呢跟随圣灵写出来的，所以他使用也应该跟随圣灵来使用。因此我们没有定规说，哦，我们每一次要读一章啊，或者我们要读几页，我们没有这样子。拿起书来，我们很快乐要来跟耶稣约会了。这本书呢帮助我们可以进入与主更亲密的等候神生活。我们就每一个人这样子读一句话，我们读到一个圈圈句点，然后轮流这样读。我们真的是发现这本书在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的手中，它显出它奇妙的恩膏来。我们读的时候，那些文字是活的，再一次跟我们显现，所以在我们灵里面就会有回应。因此我们是慢慢的读。为什么要慢呢？慢好让那些文字呢有机会在我们心里头跟我们显现。如果很快的读过去了，你就好像错失掉它的显现。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都很惊奇，这本书是活的，神借着这本书的文字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就很兴奋。那读到一个段落，我们好像觉得灵里头已经满了，自然而然的就会祷告，或者是赞美，或者是一首诗歌就出来了。底下的事情呢，圣灵就很容易带我们进入。我们就每一次开始的时候这样进入。再有，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是不是每一次一开始来就来读书呢？也不是，那就变成像一个读书会啦。那等候神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的，所以我每一次来，昨天我下午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聚会呢是没有既定的，没有计划，没有既定的程式跟格式。好，所以今天要怎么进行，圣灵知道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单单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跟着他。所以这本书在什么时候我们来读呢？也不一定，也许今天来呢，有一次我们一起来聚会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呢，我们很简单的打过招呼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坐下，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大笑。我们笑得很开心。等我们笑过了哈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一个很静默的时间，知道神在吸引我们。然后时候到，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来读书，所以我们不是像读书会那样子以读这本书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进入遇见这一位主，所以我们没有设定在什么时候来读这本书，时间到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现在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完书他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带我们晋升，因此在聚会中我们都非常的满足。谢谢。
哈利路亚。他都是经验之谈。如果你能够参考啊，就是参考，记得圣灵怎么带领他们，他们怎么读啊，这个不是一个读书会啊，乃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彼此这样来分享。也可以说哈，就是让耶稣来显现，让耶稣这样来带领。我们今天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看耶稣，我们不是用肉眼哈，我们是用灵觉，对吧？用信心，是耶稣在这里来带领啊。那赖牧师因为在我这个书哈，我完稿的过程当中，他帮助了很多，特别是在打稿啊，一些初步的整理哈。那他可以说这个书稿他最熟悉，他打了五六遍，我看是就是因为我改了有五六遍，我说他一再打写字啊。我相信当时也有神的美意，圣灵的带领，就是圣灵要把他写在我心里面的这些话也要写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他当时啊，只知道说帮我的忙，帮我在整理这个稿件，其实是圣灵同样在他身上也在做工啊。所以那段时候啊，我常常的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是圣灵学校中的高材生，他很会学，灵也很敏感，这样就是跟随圣灵啊。那如果你们要是回去开始这个小组，你们回去祷告啊，回去祷告，主，你要我开始吗？我相信是神要你开始。那么第二步呢，你就要问说我要找谁。不一定是你教会的人 ，OK？ 如果你教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当然更好啊。那你也不要哈啊、去宣扬啊、怎么样一个小组，就是很自然、静静的啊，因为这是好像少数人私下的一个属灵的追求，就是完全你跟主的之间的关系啊。那个那么提到我的书呢我再说哈，我的书真的要慢慢的看，慢慢的看。我希望你哈不要说，第一说哦，周牧师的书我都有，放在书架上，从来不看。第二呢就是啊，哦，周牧师的书我都看过了，然后就放在书架上，不。我的书就是你要常常看，常常看，对，尤其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要常常看。那么安静等候神是很好的一本书，尤其在小组聚会用来哈、做一个教材，或者说做一个凭借啊，是确实是很好。那我知道神使用这本书，就是啊，在他们的小组里头这样，神带出一条路来。现在他们每一个星期一哈有一个聚会哈，这个聚会有十几位啊，都是不同教会的人来，都是牧师，也不是单单他自己教会的人。那么圣灵会带啊，他说这个小组哈现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是一种享受，这是 我们聚会应该有的情形。然后每一次来，就是连上课都应该是一种享受。假如你觉得很累的话，那个就不对了，就有问题了啊。小组的追求到底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啊？我刚才我就想到，我们在达拉斯哈，美国达拉斯，我们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小组，有时候10个人或者是20个人啊。有时候我们也上课，比如说每个星期六上午呢，我们没有出来之前呢，我就用一本书，就是最近的这个《认识圣灵》这本书，做这个教材。那我们在讲，也在操练啊，基本上就是怎么样来跟随圣灵。那已经有过8次了。那后来有个弟兄啊，后来有个弟兄说，诶，我们好像在圣灵学校里面哦，所以他就把星期六啊这个上课呢就称作圣灵学校。因为哈，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什么学校学院的名称，我们是非常就是很非正式的一种训练，每个星期六都有。后来过了2次，他们就开始录音了，觉得蛮重要的，我们应该要录音录下来。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报告，如果有人愿意听这个录音，那么我们这位弟兄可以用 email 把这个有声的 audio 这个录音这部分 MP3 可以用 email 寄给你们。那如果你们在座的好像已经报告过了哈，如果你们要愿意听的话，有时候我们很多讨论啊，发问解答问题这样，那有的时候是我在比较讲的多一点哈。如果你要愿意要听到这个录音的话呢，你就把你的姓名哈，姓名中英文的名字，还有 email 的地址，要写了就交给我们团队的同工哈，就是 Amy 姐妹，你交给她，她在收集这个。那回去以后呢，我就稍微整理一下。那么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六上课的那个录音 MP3 都可以寄给你们，都可以听。OK， 不同的阶段哈，你先从安静的后生开始。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就是说有对神有更深的经历这样。那就是经历神的捷径这本书啊，我自己翻过来看一看，这个书也是10多年前写的哈，我实在觉得有些话哈是从圣灵来的呀，你要是很仔细的去读的话，有一些观念我们会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调整这样。那么再就是那个内在生活，如果你真的要想明白内在生活啊，什么是内在生活，那你就要看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我告诉你，前年我们在马来西亚哈马六甲有一个牧者的退休会，那还有今年去年在马来西亚新山这个地方，新山是第二大城哈，第一是吉隆坡，来的牧者啊，大多是都是因为看了我的书他们才来的。所以这一次哈马来西亚的特会里面哈，他们把3本书就成印了一个合订本，印了3000本，他们叫三合一。改成简体字，3000本，在这个4天的特会里头就卖了1700本。这个《认识圣灵》这本书是以林台湾以林书房出版的，去年哈他们给我的最新的报告啊，出版以来像只卖了1000本多一点，那是不错了。可是我们在这个特会里4天就卖了1700本， 这个是我所有的这个特会当中是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他们买了那个三合一的，叫送人啊，那个有一个牧师，他花了1000多啊马币，买了好多，买了好几套，就送给他教会的他所认识的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啊。我这几年看到这个书哈、啊。圣灵带领我写的这几本书好像渐渐的他在使用更多的地方，在使用很多人帮助。我也深深相信啊，神会兴起，在各地会兴起啊，乘船的人来，就是他领受了这个内在生活的兴起呢，要各地人这样传。我深深相信也许我们不在世界上了啊，神会兴起更多的人，把这个信息也会传得更广啊，除非主耶稣很快就来了。 OK， 所以啊，你们真的我鼓励啊，你知道我向来不会推销我自己的书的，可是如果是好东西呢，我不能不介绍啊。那么因为要我这里还没有，就到以琳书房去订啊。万一如果其他都买不到的话呢，你可以向台湾的敬轩书局代理我的书，台湾的以琳、香港的以琳、哦、都有我的书。那现在在新加坡那个艺人书楼，还有在马来西亚的以琳书房，他们大概都有我的书啊。你们如果要买的话呢，就可以向这些地方订啊。那这一类的书真的如果你一直追求的话哈，可以说一直都有帮助的，就进入这个内在的生活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星期六早上这个圣灵的学校，现在我们用的这本书呢哈，叫做认识圣灵。这次我们在马来西亚晚上有3个晚上的特会啊，来的人每天晚上都有700-800人这样。那这个特会的讲题呢，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关系啊。那像今天上午哈、啊，圣灵带领我讲的这个教会，神所要的教会啊，以及这个教会如何那个建造完成。这一个是没有讲过的，马来西亚我只是讲到圣灵跟教会的关系啊。如果你们能够把那3个晚上的录音还有今天上午的录音，那么然后再加上哈、哦、认识圣灵这一本书，如果你把这些个这几篇的信息传到录音哈，如果能够收集起来，你好好的听这个书，如果你好好的看啊，我相信你对圣灵的认识会有一个立下一个新的基础，让你知道圣灵是谁。那么你以后啊，很可能就是你就这样活在那个圣灵的里面，就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凡事都是跟随圣灵，照着圣灵来做啊。那么这本书呢？你们如果没有的话啊，我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一本书主要的是是有一次是约翰福音的查经，那么这里面的信息资料很多是那一次查经花了有3个月的时间，我跟哈台湾来的2位传道人，他们住在我们家里面，他们就问说周牧师好不好啊？给我们有点查经，到底这个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所以我们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这个圣灵啊。我们所以选择约翰福音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个是生命之道，这是关乎到信徒生命的建造啊，而不是重在恩赐方面这样。因为恩赐是会过去的，生命啊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查经，就结果呢就产生了这一本书叫认识圣灵。所以你看那个书名哈，那个小的标题副标题就是从约翰福音看内住的圣灵。圣灵哈，有显在外面的，有住在我们里面。显在外面的都是一时的，在一个特会里头今天显着，这过去的，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永远不过去的，里面的恩膏啊，一直都是存在的，对我们灵命的成长可以说最有关系的啊。那这比如说在第一章哈，第一章我就是讲把约翰福音好像浓缩这样子讲一讲，概括的讲一讲。所以第一章的题目呢，就是基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也是我所需要的一切。然后第二章呢，就要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到底是谁。那么第二章里头关于那个三位一体的神讲的也很多啊，为什么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神只有一位，为什么他又是三位，到底是三位呢还是一位呢？那么这个第二章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第三章呢，第三章是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那个真实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啊。今天一般人认为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就是什么疫病啊、赶鬼啊，就是这一些。不，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真实的意义。同时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这里面有列举了差不多四五种的情形，四五种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是单单说方言，这里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 OK， 那这一章呢有一天那个陈中辉，爱修院陈中辉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看到这一章，他觉得每一句话都好，他就问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一章转载在他即将要出的一本新书里面。他要出的这本新书就是书名叫做《灵恩的再思》，就是他要叙述20年来爱修言在推动灵恩运动这方面他的得失和检讨和得失。这本新书应该这一两个月应该要出来，这个月或者下个月，是台湾天恩出版社所出的。爱学院很多的书都是天恩出版社出的，他征求我的同意可不可以转载在那本书里面。那我当然我就同意，很快我说当然很欢迎那么另外一篇文章它是从内在生活，基督徒内在生活这本书里他选的，他也是要转载在这本新书里面的那一篇，那个内在生活那一篇呢，他选的就是内在生活的培养，如何培养内在生活那陈牧师要出的这本书那个稿子我也看过整个的印象，给我整个的印象就是相当的平衡。他主要就是来检讨爱学院20年来的在灵恩运动方面的这个得失的时候呢，当然里面有承认有些什么地方是过去我们要学的需要改正的，他都有写还有关于灵恩的各种的问题，许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奇怪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有人问说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倒地的时候是应该是前倒啊还是后倒啊这一类的很怪古古怪怪的问题它里面都有答案那 那么他觉得不能光有恩慈，不能光追求恩慈，必须要追求这个内在的生命，也就是内在生活。因此他选了这两篇文章，从我的书里面所选的，要转载在他的新书里面。嗯，那我就先提一提，我也是在希望很快能够看到他这个新书。好，那么咳咳第三章就是他是采用的哈。那第四章呢，就是告诉我们哈，耶稣怎么样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模范，一个标准啊。我们当然说了圣灵充满了，以为这样就是圣灵充满，以为那样就是圣灵充满哈。在马来西亚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姐妹啊到我这里，她问我，她说钟牧师，她说我先生哈，她说她天天都被圣灵充满的啊。那我说是怎么样的天天被圣灵充满？她说天天抖这样子。那么我就问她，我说他抖哈，他有没有改变啊？他的脾气有没有改变啊？他说没有，还是老脾气。我说那个不是圣灵充满。那人以为是这样哈，当然有的时候圣灵哈降在人身上的时候，有的人是会抖的，有的人是会哭的，有的人是会笑的。OK， 有的人呢，就站不住会倒下去的。那但是你必须要看那个结果啊。耶稣说哈，那棵树是好是坏要看它的果子，就你看它如果抖，或者它倒地哈，它倒了以后它起来怎么样啊？当时可能未必改变这个事啊，他家里的人最清楚到底他有没有改变啊。你要知道那个圣灵充满啊，就是耶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耶稣的生命，他的属性，他的生命的特点，只要开始在我们的身上要显明出来。如果没有显明出来，那你的圣灵充满可能是有问题的，知道吗？要，那所以这个我们第四章特别讲到哈。耶稣他是怎样被圣灵充满的，他是标准。那你要看我的圣灵充满像不像耶稣这样哦？耶稣是榜样，不要跟任何人比。我们常常说那个人他被圣灵充满，他身上好像过电一样的，我都没有过电，所以我没有被圣灵充满。 No, 不是这样的哦。耶稣才是标准，不是任何人做标准。因为啊，其他每一个人他的感受他的表现都不一样的，有一千种不一样，你不能说有一千种标准啦，标准只能有一个，知道吗？那就是耶稣。那么然后接着呢，就讲耶稣他来，他是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啊。那这一点我在马来西亚的特会里有讲，如果你们订了 MP3 的话，你就会听到哈。为什么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是跟信徒灵命的晋升以及教会的建造有关系的，这个你们不能不看。好，那么然后就讲到耶稣讲到那个重生的重要。他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哎呀，那重生怎么重生呢？是从圣灵重生，是从水啊，就是神的道这样来重生。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道，也要领受圣灵，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才能够重生啊。这个都是跟一个人重生得救上天堂进神的国灵命的晋升教会的建造都有关系的。这个那再下去就是讲到那个新约时代的侍奉。我刚才讲了一点那个教会的新约时代教会的样式，新约教会怎么建造，各种样的执事恩赐。我今天上午就讲到了，这里讲到新约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你今天的侍奉哦，是合乎圣经所说的吗？你就会知道。然后就说到那个圣灵充满哈，会从我们的里面呢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怎么样流出来？这个书里面有讲，每一个人，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都有活水的江河。那么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呢？这一章里面呢哈有讲，会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就说到，就说到耶稣他说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的。然后就讲到圣灵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就是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在这一章里面呢，特别有解释啊，保惠师是什么意思？保惠师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少提到保惠师，我们常常讲到圣灵，可是耶稣啊，介绍圣灵要来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名词就是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这个意思，这个字的翻译哈，在英文本里面，我稍微看了一下各个不同的翻译本，至少有七种不同的翻译这一个字保惠师。而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他所表达的意思呢是比英文表达的更多。如果你看这个一章里面我的解释的话哈，这个保惠师英文所翻译出来的保惠师，那么另外就是或作训慰师哈，所表达的意思比英文的翻译更多更完全。那当然就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哈，保惠师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圣灵啊和住在主里面他的关联。如果圣灵没有来，我们无法住在主里面，主也无法住在我们的里面。哦，那第十二章呢，就讲到圣灵与十字架，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做更深的生命的建造的工作。那么最后一章就是圣灵以基督的心腹，我们要想做基督的心腹，好，我们不能没有圣灵。那么你知道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哈，最后哈就是神呼召神，就是要人来呀哈，他所以就是说就是心腹和圣灵一起说，你们来，你们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可以来。这就是说教会跟圣灵已经是可以说合而为一了，来同做一个见证，要人来领取领受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活水。OK， 这本书我大概这样跟你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这个有内容哈。那现在台湾野林书房他们征求我的同意，他们想出这个简体字，这样的话呢，在东南亚买的人就会更多哦，也许国内大陆的人也会可能也会要买这个，我就大概跟你们这样介绍一下。那我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这个也可以说哈，这实在是一个圣灵学校，我们要学的一些功课，这一些基本的功课，在圣灵学校里头哈，这些可以说都是必修课。也都是圣，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学的。而这些真理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约翰福音来的，约翰福音来的。所以你如果能够一面把约翰福音啊好好的读一读啊，读个三遍五遍，然后你再来看这本书，或者你看了这本书以后呢，你同时再把约翰福音好好这样来读啊，这样的话那个生命之道哈，就会渐渐的会进到你的里面去，你不知不觉的就如同十多年前哈，赖牧师他帮我整理这个安静等候神内在生活这两本书的时候，那一些真那些话，那些出于圣灵的话，那些真理啊，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他的灵里面去了，进到他这个人里面。我深深相信哈， 真的像神所说的，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他要把他的律法，就是他的生命之道，要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板上。这些都是神写在我的里面，放在我里面，写在我心板上的，然后他就带领我用我的笔要把它这样写出来。其实实际上哈，都是圣灵，是圣灵出于圣灵的话，你读的时候慢慢你就会能够感受到。正如刚才赖牧师所说的，他们开始这个小组的时候用这个安静的活神这本书啊，他们读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恩膏，特别的恩膏的圣灵。我也相信哈，圣灵会使用这个书，在他们读的时候啊，向他们说的话是超过这个书里面所写的。因为圣灵说话是没有限制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神赐圣灵给我们是无限量的，所以我们要恩膏，要被圣灵充满。你要知道，无限量的那个限制呢，只是限制在我们的度量里面啊，我们领受的度量就是这么一点点，所以神只能够这样充满这一点点，就好像那个杯子一样的哈。我喝水那个杯子，杯子有大小的，是吧？我们就像一个杯子，神充满我们呢，只看我们的杯子是大是小，小杯子也充满，大杯子也充满。你再大的杯子，它也能够充满。OK， 它如果能够充满海洋，怎么它就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你记得神的话不是说吗？他说我的荣耀，这个特别指着他荣耀的灵，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我们的度量，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为什么要追求，好让我们那个属灵的度量啊，能够渐渐的被扩充，被放大。我们度量如果扩充的话呢，我们神就可以更多的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就说啊，我们一定要追求，要好好的要追求，要有小组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特别有些小组的带领人已经有了小组的，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可以这样一面吃一面谈话，就答复你们的问题啊。那么 Martha 姐妹告诉我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她说小组的 leaders 就是带领小组的人啊，有回应的，昨天下午在这有20多位。刚才我说你们有带领小组的人哈，好像只有3-4位。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们不敢举手。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要是在教会的小组里面，你带领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照着教会所规定的啊。他们昨天有一个姐妹说，他们教会里现在在推行4个 W， 不是啊？那么如果再加上安静等候神，那就5个 W。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要。那我所说的那个小组是安静等候神的小组要。所以刚才就是3-4位这样。那我所鼓励的也是安静等候神的小组啊，因为这是一条晋升的路啊，这是一条发掘宝藏的路呀。那个，除非你在的教会里面那个小组，他给你们的材料是这方面的材料，譬如在台湾，在台南就是赖牧师那里，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是灵粮堂的，他们台南的灵粮堂有。他说有10几个小组啊，他们都是用我的书安静等候神在推动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当然你在教会里头你就要遵守教会的他们牧师的规定啊，那你可以另外参加那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那么我所鼓励的就是另外的等候神的小组啊。那么你刚才只有30位，我希望能够有20多位在这里，那个举手，阿妹这样子，你来，你过来，有什么 他可能有一些报告的事情，这样。
不好意思啊，是我是唔记得问晏昼边个喺度食饭嘅订饭盒，举手啊！要够钟啦，够钟嘅订饭盒，睇下几多个食饭举手先得。
他们可以早一点去订，去订菜。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要吃属灵的食物，也要吃肉身的食物啊，是吧？啊，嗯，平常我们很注重吃那个肉身的食物哈，属灵的食物也需要。嗯，当然，耶稣他来，他分饼哈，他用五饼两条鱼能够喂饱这五千人。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啊，可是你要知道，耶稣是借着这一个神迹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他就是生命的粮。意思说，如果我们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得有意义、快乐和满足啊。当然耶稣他说，你们肉身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叫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这个是讲到我们肉身的这个需要。可是他要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昨天有讲过嘛，神的国就是代表他的丰富，神的国乃是另外一个属灵的境遇，属灵的境界，神要带我们进入，他要我们先要来追求那个，因为那个是永远的。然后我们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他都会赐给我们啊。那刚才呢就是有一个条子哈，就是说周牧师啊，你所说的这个太初有道，太初的道你所说的那个广阔度啊，深度啊，还有昨天你所讲的太初有道啊，然后道一生存在，道成了肉身，就成了耶稣，他死而复活啊，那么回到天上又成为当初太初就有的道，那么现在以圣灵的方式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可不可以那个多讲一点啊，我看他已经多讲了一些啊，可是呢如果圣灵没有给我话，我也多讲不出来，所以圣灵如果有带领的话呢，我就会多讲一点啊，因为也可以说这是很深奥的一个道，这个生命之道，但是呢也是很现实的，很实际的。所谓深奥的话，怎么这个道又成了肉身哦，然后又成了灵，好像哦，如果你要是在理性里面哦，如果要是用逻辑来推论的话，好像很难，这是很深奥的啊。这是一个奥秘啊。保罗他说提摩太前书3:16啊，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太初就有的道，道成了肉身啊，这是一个大哉近前的奥秘。我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讲，因为我自己也不可能明白。所以我常常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因为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以弗所书1章使徒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为众教会所祈求祷告的啊。他的祷告就是说我要求耶稣基督的圣的父神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以弗所书1:17的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 这个真知道不是头脑的，而是真的在灵里面，在生命中，生命经历里面那个知道它，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就是我早上和昨天讲的，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要被主打开，叫你们知道你们所梦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建立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些所信的人，好像这是提摩太前书的话，好像他向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升为升到至高他的右边，叫一切有能的、主治的、有权柄的，是吧，都伏在他的底下。他做了万有的元首，他做万有元首呢，是为着教会来做万有的元首。然后就说这个以弗所第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这一位复活升天得着荣耀，一切的权柄执政掌权呢，都伏在他的底下。他超过了这一切，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样一位的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你要知道神所要的那个教会，那个荣耀圣洁的教会，你也要体会那个意思，就是头如何的荣耀，这个身体也如何的荣耀。但是这个身体是需要被建立的，才能够成为荣耀的身体。然后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教会呢，是包括你我在内的。你和我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你和我就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样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的真的里面的眼睛被圣灵这样照明了，就是打开了，看得那么清楚的时候，哦，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你比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更荣耀。这个奥巴马的起来实在是黑人在美国他们的翻身，他们的地位的这样的被提高，对吧？也对黑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还有一个启发。那好，我们不是讲政治哈，我们现在回来。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新闻界，我有一个节目在中广公司哈，就是要讲新闻分析，那我做了两年，就是每天都谈政治，都讲国家大事。你们要听我讲政治，要另外找一个时间安排，就是哦，多么荣耀！以弗所书也是很值得你好好的读的。我不知道我读了多少遍啊，好像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新的亮光，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所以这个圣经圣经是无限的，无限的，而且圣灵的启示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就够了，不，这一节经文里面圣灵可以一直有新的亮光和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心圣灵会给我们新的亮光，就说我们有新的领悟，这个意思我以前我不知道的，现在我明白。你要有这样的心态来读经，那么这种读经呢，常常是在安静等候中的读经读经我跟我的孩子们常常讲，他们问我用什么方法读经，我就告诉他们就两种方法，不要太复杂因为有很多书写到什么读经的方法，所以很简单，第一就是快读，一个就是慢读。快读就是熟悉快读就是熟悉，你有时间尽量的读，越快越好， 就是好像你看小说一样的。那么慢读呢，就是啊，在圣灵的启示中来读，就是让圣灵将圣经给你开启。所以这个慢读有时候真的很慢啊，一节经文可以读很久，可以，因为尤其当圣灵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一直要停留在这节经文上，因为圣灵要启示你，要给你有新的亮光，你不要很快的就越过啊，就是好像一个人呢要跟你讲话，你很快就跑掉了，你或者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听。那我们安静等候神呢，那个其中有一个操练，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要慢，要留心，要专心，灵要敏锐，就是我们要，这是我们要操练要培养的。当然当我们的灵越敏锐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越专心越注意，当然越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这些啊都是我们在安静等候中啊所有的操练。要知道这个安静等候啊，不要只限在安静啊，因为这个书名啊，现在这句话也是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家小玉户都知道了好像。但是不要只是领会是安静，好像我这样安静就对了。这里面呢，很多的操练啊。如果以后谁要带领我，如果改这个名字的话，哈、哦，我真的呵呵，或者就在神面前，这三个字是，或者来到神前啊、哦，来到神前那个。如果用圣经的名词的话呢，就是啊，至圣所，进入至圣所。那么，如果说要是让人得到属灵的富足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致富之道啊。如果这个标题你放在世俗的书店里头，我看恐怕买的人也很多啊。可是他买回去一看，不是告诉他怎么赚钱，是告诉他如何的能够在属灵上齁能够达到富足呀。Okay. 所以很多操练在安静等候，圣灵会教导我们的呀。那个赖牧师他可以告诉你这个三年来这他们在小组里的经验，圣灵会带，圣灵会教。我讲的这一些哈，都圣灵都会教导我们的啊，也是我好像从圣灵所学习的。好像今天是最后一堂上午是吧？哦，就是两个上午 ，OK。那晚上还有一堂，最后一堂聚会，下午啊，我看看哈、哦，如果圣灵这样带领，假如我精神来得及，也许我下午也会参加，哦，看看。如果不在呢，我们团队的同工会。未来啊，刚才哈、啊，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小组追求，所让我所得到的益处，我在小组追求当中所得到的益处，啊，我就想到我们的团队哈、啊，这次的跟我出来的队员 Annie 姐妹，我想请她来讲这一段呀。那我们在Dallas啊。我给他们常常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好随时预备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起来分享，他们有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了呀。因为他达拉斯有很多别的教会啊，他也去过别的教会去看过，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立一个教会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只是一个团体而已啊。他一直在团体里面这样追求，那我就发现呢，他很稳定，而且这七八年来哈、哦，就是他有很显著的进步，就是他越来越喜乐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单身姐妹哈、哦，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这个团体，那他能够这样子过来很不容易。我想请他讲一点他的得着，这个七八年来。他所得着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哦。 但是他不一定讲二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好。OK， 呀、yeah, ，你来。
赞美主哦，我们在小组的追求有一项就是会常常被牧师叫到前面来讲见证，然后他都不会事先告诉你的，然后他都会说他是跟随圣灵的。然后我们这些在下面的就要学会顺服谦卑，硬着头皮要走到前面来，然后就看神怎么跟我们说话。那我很感谢主哦，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人，每次老师叫我站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发呆，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因为我是个很内向害羞的人。但是神改变了我很多，然后神就让我感觉到说，真的是神在我里面开始变活泼了。我其实以前是个很内向很安静的人，讲的话不多，但是神，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发现神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可以让我讲得出话来，有时候还可以唱歌跳舞。我以前是个五音不全的人，然后我现在竟然可以在达拉斯团契做敬拜的工作。然后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他说他信主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Amy 你竟然会唱歌了，真的是神迹。所以我要把荣耀归给主，神真的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改变。那在这七年来，神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生命的改变。从我以前是一个佛教徒，去烧香拜拜，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样的神，改变我，而且我还吃素过，然后我以为这样子的善行可以改变我，让我能够得到快乐，但是我发现那都是虚假的。到有一天神拯救了我，让我得到了全新的生命。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团契能够待这么久，没有去别的团契呢？那刚开始神拯救我的时候，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奇妙的带领哦。我就是来到聚会当中，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现在回想起来，神就是用他慈爱的膀臂环绕着我，他的爱充满我，让我洗刷了我以前所有的苦毒怨恨，还有那些仇恨。那神用他的爱充满了我之后，我待在这个教会，我觉得最大的吸引真的就是神的同在。我最享受的就是神的同在。聚会对我来讲不是负担，我们有很多的聚会，一三五有早祷，礼拜二有祷告会，礼拜六有同工的训练，礼拜天还要去主日，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忙的。但是我真的很享受我们团契的聚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相交。那我在圣灵的水流当中，我很得到满足。那我也把神的同在带到我自己的灵修当中，那我得到了满足，我就开始很非常能够享受自己的灵修。我开始选择交朋友啊，我也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室友，虽然他是从一般圣经就是学校，就是他的也在机构里面服侍，但是他的领域跟我是有点不太一样，他是就是一般浸信会出来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领受不同，刚开始我们实在是很难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不能讲圣灵两个字，讲了圣灵可能会用那个碗盘这样丢过来丢过去。后来呢，神就让我学会就是彼此相爱，因为这也是他的诫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神就让我学谦卑的功课，就是有一次呢，他就写了一张小纸条啊，告诉我说 Amy 呀，可不可以麻烦你每一次用完的餐盘你能够洗好，然后洗干净，不要放在那个水槽里面，能够把它收拾好。那因为我以前的习惯就是吃完了然后就放在那个水槽里面，然后我就想说第二天第三天我再来洗，这是我的坏习惯。然后我看了，然后最后他还写了感谢主阿们，让我心里想啊，真的神就是让我学谦卑的功课，让我真的是要懂得如何怎么跟弟兄姐妹相处嘛。那我在聚会当中也学谦卑的功课，那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灵就会让我敏锐，让我知道神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那我就可以顺服下来，能够带到我的生活当中，然后我就可以 在神的膀臂当中，我知道他不是不喜欢我，只是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但神要调整我，要改变我，那我就愿意接受被改变，那我就安静等候神，求神给我恩典让我被改变。那我现在呢，每天常常洗碗，用完了餐具都放回对啊，然后有时候洗的还比他勤快，那他觉得很讶异。那这真的是有这样子很正常很规律的这样子的聚会的生活，帮助我很多，让我能够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内在生活啊，是很实际的，属灵也是很实际的。我常常提到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圣经说啊，他生儿养女，他与神同行，他也做丈夫做爸爸，也生儿养女，就是我们在做人这一边啊，都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同行啊，神住在我们里面，过一个内在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越来越好，也许应该是比没有得救的人更好啊。我们的工作，我们如果在公司里啊上班，真的我们所做的应该比我们的同事应该更好，更负责任，更忠心，更清廉。那当你这样做的对的时候，有可能啊别人啊不喜欢，因为你这样做给他们有压力但是可能会带来啊一些误会啊，一些逼迫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如果有人逼迫你们啊，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呀。基督徒今天很多地方受逼迫齁，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信仰更好呀。但是我们必须齁要学习做一个很实在的人，很实在。我们的属灵啊，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真正属灵的光景是好是坏齁，不是在教会里面看得出来，那是在家里面才能看得出来。你要知道你在家里面所表现的就是你真正属灵的光景，就是你的灵。所以我们不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说人不要自欺，我们有时候自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很属灵，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带敬拜啊，我们可以带小组啊，做这个做那一个，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啊，又是一个样子，常常跟自己的先生或者丈夫发生口角，或者儿女也看到我们爸爸妈妈怎么这样，常常吵架，这样你们还是信主呢，还在教会还服侍呢，那个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以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的事工来取代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本身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应该要力求做一个真实的人，要小心，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常常啊，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些法利赛人，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法利赛人呢，就是假冒伪善，假装属灵我们没有属灵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很属灵，这个是叫自欺，不要自欺。内在生活记得哈，它是生活，它不是理论，它是实践，生活都是很实际的啊。我们中国人说油盐酱醋啊，开了门呐 啊就要要做家务啊，要烧饭啊，要洗衣服啊，要扫地啊，要什么都要做啊。耶稣就是这样，耶稣12岁哈，他就可以在圣殿里面呢、啊，跟那些教法师可以在一起啊，可以有问有答的。他 十二岁，他对神的话就很熟，他对父神就有负担。他的母亲啊来找他，不是他丢了吗？从人群当中丢了吗？母亲就来找他吗？发现在圣殿里面吗？哦，呀，来找他。我儿，你怎么会好像叫我们来找你？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他十二岁，他对父神的事，对属灵的事就有负担了。可是父神没有让他立刻就出来，圣经说他还是听从他的父母，肉身的父母，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在家里啊，你如果知道约瑟这个人哈，约瑟是个很严谨的人，非常严谨的，是个木匠，他要在木匠的这个手下要学习，要学这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呢，很多地方讲到主耶稣他的顺从，他从苦难中学了顺从，以至于达到完全的地步，他能够成为顺从他的人那个得救的根源，他成为我们，不仅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顺服的力量。所以要很实际啊，我们一个，特别我们将来要侍奉神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很实在的人，要做一个很啊，虽然你不是太太，可是你要帮助你的太太带孩子啊，洗碗啊，扫地啊，要收拾垃圾啊，在美国这个整理垃圾，把垃圾每天送出去，是都是先生的事情，这不是太太的事情。那我们团契里面呢，我团契弟兄姐妹，我就是常常鼓励那些做先生做丈夫的，要在家里一定要帮忙做太太做家务，特别孩子多的。而且现在在美国，有的先生失业了，太太做事情，所以先生在家里做妈妈做家务。但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哈，要非常的实际，非常要谦卑，什么事都能够做，耶稣什么都能够做。你想在一个木匠的铺子里，你说他能够在那里每天等候神吗？当然他有等，他花很多时间在等候神，可是他也做家务。我们也是这样的，很现实，属灵哈，要知道是很现实的，很实际的 ，very practical。好，那有一句话，这是我多年前哈，十几年前去访问那个 Martha 姐妹，她的老师，以及她所主持的那个小的事工，在芝加哥附近。我们在那里，我跟师母在那里住了四天，受到他们真的爱心的接待，也跟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交通。在那里，我就看到有一个在洗手间里面看到挂在墙上的一个座右铭啊，这句话，他那个厕所哈，是弟兄专用的，姊妹是有专用的厕所，那我就去那个厕所。可是那个厕所里面那个特点就是好多这些经文啊、座右铭啊，墙上挂满了，都是这样。那么其中呢，有一句话哈，我看了一直不会忘记。这句话，对我有帮助。后来我也常用这句话去帮助别人啊。这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文很简单，三句话。你们如果要记下来的话也好，我先告诉你们英文的，然后我把中文的翻译告诉你们啊。我先讲英文的，这是一个祷告，是吧 ？Lord, make me intensely spiritual, perfectly natural, and thoroughly practical. 阿们。翻译出来呢，就是说主啊，求你使我更深的属灵，极其自然，切乎实际，就是这 三句话。阿们，你接受啊。主啊，求你让我真的属灵，厉害的属灵，内在的属灵 ，intensely spiritual 这样，然后极其自然，极其自然呢，就是一点都不要装作属灵，是应该人越属灵才越自然，不是做作啊。Thoroughly practical 就是非常彻底的现实，就是很实际的，切乎实际。OK， 好，刚才，姐妹刚才在举手，你广东话，Heather， 你来讲广东话是啊，就是主啊，靠你是我啊，intensely spiritual 哈、啊，就是啊，非常的属灵，内在的属灵，那么极其自然啊 ，perfectly natural。这一点不要做作，不要装作属灵。Okay? 你在家里如何，你来到教会也是如何，这个极其自然。Okay? 你广东话再背翻一背。嗯哼，阿妹，然后就切乎实际啊，就是非常的实际。
实在，非常的实在。
或者说彻底的，极其的实际。
或者是彻底的。非常的实际。
你如果常常这样祷告哈，圣灵就会这样带领我们。
如果你成日都是这样祷告呢，圣灵就会带领你。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还有五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表示我们的快乐。我那个刚才我就说我快乐，我快乐，我快乐。一起站起来。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我快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你要记住，你要记住这句话，无论你的情形，属灵情形如何，耶稣都爱你。有一个美国牧师在电台上，他这么说，他说 No matter how bad you are,Jesus still loves you. 我那天听到这句话，我说哎呀很好，感谢主。我就不再介意我是怎么样好是坏这样。他会帮助我们的赞美，但是他爱我们。所以有时候你想到耶稣竟然爱了我，要记得耶稣永远不离开你，他永远不离弃你。他是以永远的爱爱上了你。OK，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你要记得，只要耶稣爱你就够了。要常常享受他的爱，住在他的爱里面，这就是他教导门徒的。哈利路亚，赞美主。